说，就是圣经说耶稣在中间呢，律法跟先知在两旁边。可是后来彼得说啊，我们要做三个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个很明显的看到耶稣是在头上，而摩西跟以利亚是跟在后面。所以我们这个解释圣经的人常常说耶稣在正中间的一边是摩西，一边是以利亚，也不为太过。换句话说，他们所看到的耶稣啊，已经是律法跟先知都在他的边上，已经说明了，影射着说耶稣就已经成全了律法和先知，而整个的旧约中间所预言的一切都在他们所信仰的这位主的身上都成全了。太好，太美了。他们不但是看到他们的主发出极大的光辉出来，他们还看到他们的主在旧约的律法的代表摩西，以及是先知的代表以利亚的中间，他所处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他们能够在那里自由的交谈，这已经显出来他地位的以及身份的不同了。在那个时候，彼得不晓得说什么话才好啊，所以他就说我们在这里真好，除了这个就说不出第二句话来了。我们这是蒙昧以求的，能够求到跟我们古人中间最伟大的人能够在一起，居然现在我们看到在一起了呢，我们还有什么好说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得很，我们就住下来就可以了。他说搭三座棚，那三座棚的那个字用得好极了，那个三座棚的字啊，就旧约中间的会幕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搭三个帐篷啊，就搭在这里头就可以了。没有说下去哦，我们这里也刚好三个人，你们也三个哈，那我们这个每人来伺候你一个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轮流哈，今天我耶稣，明天摩西，后天以利亚，反正是这个三个都是特殊的光荣啊，我做佣人，我做奴隶，我反正是伺候你就可以了。他底下没说下去，就是言下之意，我们今后一生就这么样就可以了。我们每个人呢，都有的时候会进到这种灵性的高潮，我们感觉到就这样就是最好，别的都不要了，这个帐幕就是那么样，要住了，住下去。虽然这个帐篷还是比较临时性的，可是总是要住相当长的一段时候。那还有什么，我就是耶稣摩西伊利亚所训练出来的，那我的段数简直高级了，我能够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当他们在这个时候，忽然天上有云过去，云、烟、火在圣经里面都象征着上帝的荣耀。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就是又有云又有烟又有火的。这个云一直是在圣经里面代表着上帝的荣耀。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请听啊，说在云堆里头遮盖着他们，就是看不清呢、啊、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三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我们听起来啊，觉得是很好听的话，可是我们却不大能够知道这三句话里面所代表的意思。我们没有这个背景，我们假如是在什么，如果老一辈的人呢，在那《世书》啊什么《论语》《孟子》里面呢，有一句话人家一起引用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知道这个是从什么地方引出来的。我们老一辈的在这里的我们都晓得，小一辈的恐怕是要一些什么一些故事啊，童话故事，一听我们就晓得啊，这个你在说什么故事来的，马上就想能够晓得。以色列人是从小就读圣经，他们的小学教科书啊，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狗小狗跑跑跑跳跳跳什么，这是一本书了什么，不是那个，他们的小学的教科书啊，就是十诫，就是圣经，他们整个的功课的教科书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旧约圣经，所以他们对圣经是熟得不得了。耶稣一讲一句话出来，马上就能够晓得这句话的出点是什么。正好像我们中间恐怕还有几位年纪比较长的，如果在世书中间引用一句，马上就说的，哎，这是论语啊，这是大学啊，中庸啊，马上就能够出来。 就说不出来的，根本就曾经书没念好。所以呢，所以这个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两句话一讲啊，马上就这三个人就马上就能够想到这是什么意思。假如没想到的话太笨了。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彼得、雅各、约翰一听见这是我的爱子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而且所有旧约里面讲到儿子的，讲的最真切的是什么？那就是诗篇第二篇。让我们翻到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那个你是我的儿子，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们这个中文的翻呢，把那个爱呀、是摆在那个子的这个上面。而耶稣当时这几个门徒听见的那个爱是在后面，所以呢，你是我的儿子啊，这句话是直接从诗篇第二篇中间引用过来的。这什么一首诗篇呢？这一首诗篇是在他们犹太人的许多诗篇中间他们背的最熟的一首。我们今天背的最熟的是诗篇第二十三篇，他们背的最熟的中间的一首就是诗篇第二篇。他们诗篇第二篇不亚于什么二十三篇呢、等等，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爱国，因为他们这个以色列的国家老是在这个王国的中间，而前面没有王国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国王啊也都是受到这个邻国的欺负。这诗篇第二十二第二篇呢是什么时候唱的呢？当他们新的国王登基的时候唱的。他们登基啊，不是把一本手，是把手摆在那个什么圣经上啊，或者像我们把手那么举一举啊，他们是跪在这个圣殿里面，用一个牛角，牛角里面都是油，把那个油啊倒在他的头上，这叫膏。做国王是受膏者，在国王受膏的时候，国王就跪在那个地上，油膏就膏的时候，唱诗班就献诗了。外邦为什么争闹？第一节，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担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就国王跪在地上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想，我是做这个弱国的国王，我那个国王四面都是强邻要来侵略我，我这个国王不好做。所以他跪在地上正在想这个时候啊，所有的这个唱诗班就唱给他听了。的确是这个样子，这个外邦啊就在争闹，万民啊就是要来侵略你，是一个事实。而到最后啊，就在这一节诗篇的里面，到最后就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锡安在我的圣山上了。第六节，告诉受膏者，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全篇诗篇中间的最大的保证。果然外邦要争闹，人家都要来侵略我们，可是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一首诗篇对于这个新高的那个国王啊，是有着很大的保证，给他有勇气，因为我在上帝的一边，我是他的儿子。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亡国了，就没什么国王好登基的时候，这一个诗篇慢慢的是变成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希望将来的黄金时代，未来的一位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未来的这位弥赛亚他能够做我们的君王，而这位君王来了以后就能够统治世界。当这些人承认耶稣以后，耶稣变相以后，听到第一句在云端里头的话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是直接从诗篇第二篇引用过来的。他们这个脑子一听啊，不但是看到的，这就是指耶稣嘛，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已经承认过了，是他们口里承认的，可这一次啊，是从上帝的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不得了。而且他们即刻想到诗篇第二篇，他就是来做王来的，到底怎么样的王我们再说。 不是一个世界上的王，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上帝的国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上帝的国在你们的心里。上帝的国不限于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太全地，是整个的世界。可是反正在这句话里面，他们所听到的就是他是弥赛亚，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要来做王来的。紧接着他们听见第二句话，说我所喜悦的。这一首又是当年的最最熟悉的一段圣经，以赛亚书是他们最喜欢的。以赛亚书从40章以后啊，有一些叫做受苦的仆人的诗，而这些诗是把他们犹太人的一切的希望，对国家的希望，对于弥赛亚的希望，都在那个以赛亚的这个40章以后的那些受苦的仆人里面出来。我们请看以赛亚书第42章，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养生，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柴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在第一章里面就有心里所喜悦的，那个心里所喜悦的是谁？是上帝的仆人。而这个仆人来的时候要将公理传开，更让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柴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当雅各约翰呢，他们在听见上帝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就想到第一句话是想到耶稣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国王。第二句话是我所喜悦的，是想到他是以怎么样的一种作用，怎么样的一种工作，一种任务来完成他的使命。他做什么？他做仆人来的，他是上帝的仆人，来伺候上帝来的，也是来伺候众人来的。马可福音第10章第45节，耶稣曾经讲过，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他到世界上来的使命，他来做仆人来的，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不但是要服侍主啊，而且还要服侍众人。他要把公理要传遍到这个世界上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芦苇是软软的，在那个约旦河的那个边上，那个芦苇在吹，忽然一下吹过来的时候，有几根芦苇就倒在地上，一部车子压过去就把这个芦苇就压断了，就等了风过去的时候，其他的芦苇都挺直的时候，这几根给车子轮子压过的那个芦苇就挺不起来了，压伤的芦苇。当我们人走过去的时候觉得讨厌碍事，就是把那个芦苇一拔就拔掉就算了。这世界就是一个打乐随狗的时代，你越倒霉就这个人马上就给人家觉得讨厌，走开走开走开，给你一推，你已经站不住了，已经那么软弱了，人家觉得你碍事，把你一推推到边上。可是耶稣来却是专门来帮助这些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个灯不是我们这样的灯啊，我们这样灯吹不灭，是那个油灯，有点灯芯在里面，慢慢慢慢的这个油就下去了。我们这个下一代的年轻的朋友恐怕没有点过油灯吧，我们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请你们原谅讲老话哈，我们点过油灯呢。这个当油灯点的油快没有的时候啊，就冒烟。那本来啊油很多的时候没有烟，很亮， 等到油快没有的时候，灯呢光嘛慢慢的下去了，还有那个烟呢就起来。我告诉你，第二天起来我们的鼻子里头都是黑黑的，就那个烟呢。所以没有一个人喜欢，那个人怎么样说讨厌，一下把它吹灭了，何必要呢？光也没有，那个烟就是熏得那么难过的，那么脏啊，吹掉了就算了。我们在世界上就有许多的人呢，我们已经累疲乏走不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给人讨厌，人家不喜欢我们。我们呢不但是没有光发出来，你做事大家你年轻啊，大家都喜欢你啊，那个时候事情又做不动了啊，这个老了废了的时候还冒很多烟出来，我告诉你啊，我呀还要吃还要用，你看对这世界要没有帮助，人家说你们这老头去了算了就算了啊，就是这个样子，江残的灯火人家就吹灭的。可是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不但是不吹灭，而且还加一点油进去。这个我们老一代的人又知道了，当那个烟出来光越小的时候，只要加一点油进去啊，灯的星咕下马上就起来了，烟马上就没有了，就那么奇怪。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这个做弥赛亚做仆人呢，他要帮助我们，要把公理传遍天下，就是要这样，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两句话在彼得雅各约翰的心里想到的是多么丰富的一件事情。他们那个时候想到的是自己，说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搭扇子捧起来，我们就跟你享受了哈，我来伺候你，我来学你学点本事。可是上帝所告诉他的说，你知道你跟的是谁吗？他没有谈摩西，没有谈以利亚，这些竟不过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啊，用不着谈。在耶稣的身上已经应验了整个的律法，已经应验了整个的先知，不需要再谈了。这两句话你们常读圣经的以前听见过没有？在这个登山变相已经听见过没有？听见过。什么时候听见的？在耶稣受浸的时候听见的。耶稣受浸的时候啊，你仔细去读一读圣经，谁听见？只有耶稣一个人听见，别人没有听见。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在上帝那里得到保证，而且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是我所喜悦的。可是今天呢，在那个登山变相的时候，就不止耶稣一个听见了，三个门徒听见，是讲给那三个门徒听见，告诉那三个门徒，你们所跟随的耶稣是什么身份，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做王来的。而他的王呢，是以仆人的身份来的。底下一句话说，你们要听他，既然他是这么样一位人物啊，是上帝的儿子，是要做仆人来的，他又是上帝的儿子又是上帝的仆人呢，那么你们要听他，要服从他。一听见这个声音以后就害怕了。为什么害怕？旧约里啊，新约里面的人呢、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不能见神的，你记得吗？这个约柜碰一碰就死的哈，那个约翰的爸爸还没有见到神呢，就见到一个死者，就哑巴了，这不得了的。现在听见神亲自讲话，有谁能够说这是我的儿子啊？除非是上帝自己。听见神的声音以后，那还了得，就发抖了，就要死的。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来抚摸他们，他们抬起头来一看，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耶稣一个人，永远没有了，一切都过去了，又恢复正常的生活。能够不能够再恢复正常的生活，像从前一样，太没出息了。有过这一段经验的人，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因为已经面对面的见到神，已经听到神的话，他们今后整个的人不同。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山上，我们觉得都很好，好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讲的道，不是因为某一首歌，不是因为某一件什么事情，因为在这个地方见到耶稣，见到荣耀的耶稣，才把这个地方好。假如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见到荣耀的耶稣，我们不好，不够好，那玩一玩，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玩嘛，哪里都可以玩，只要有钱。可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地方不是观光，不是游览，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见到荣耀的主， 不但是见到荣耀的主，还要听到上帝的声音，要引到上帝的面前，这才是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我们听了很多上帝的话，能够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听这几句话，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他所喜悦的，叫我们要听他。然后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些是不是也是上帝的种子呢？众儿女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也是他所喜悦的？我们这个身份，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是不是要我们夸耀，对别人说你们这些人这样都要灭亡的，我是得救的啊！上帝为什么要选你，为什么要选我？是我们比别人强，比别人好吗？我们没有。以色列人就会错了上帝的意，以为他们是比别人好，所以被拣选，哪里知道上帝拣选他们是要在他们的身上让别人得福。我们这些人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没有比人好，哪一点我比人好来的？哪一点你比人好来的？很多人都比你强啊，可是上帝特别拣选你，就是因为要在你我的身上让别人能够得到福音，唯一的目的，而且是他所喜悦的。我们同样也有仆人的身份，仆人的任务，要服侍主，要服侍人。上帝的声音告诉彼得、雅各、约翰说，你们要听他。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作为上帝儿女的，也要睁开我们的耳朵来听耶稣讲的话。耶稣要你做什么？我们这里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当你在思考你前面道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你将来要做什么？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是蒙召的，我们人人都蒙召，在座每一位都蒙召。假如你不是耶稣来召你的，是谁召你的？是那个牧师，是那个布道家，是那个传教士，是那个主日学的老师，他们有什么资格召你？没资格。他们也跟你一样是人，也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有什么资格召你？我们每一个人的相信，不管是在布道会中间什么会中间，我们都不管，我们都是上帝的呼召。可是上帝今天既然呼召你，你就要问一问说，到底主呼召了你，你要为主做什么？英文有个很漂亮的字啊，我们这个中文翻不出啊，他们因为开始造字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就是 vocation 这个字很好啊。这个 vocation 这个跟什么 voice 了什么，这些都是同一个根，你看见没有？他们把 vocation 呢，我们中文的一翻字典说职业，一职业就把那个整个的呼召就没有掉了，那个声音就没有了。你要听他，我们所谓的 vocation 呢，我们将来所从事于的职业，现在所从事于的职业，都要是主所呼召我们的。那你说我做老板，都做了那么久了，你叫我不做这个老板，不是这个说的。你在主的面前祷告，是不是主还要你做这个老板？要你做老板，你尽管做下去，很好嘛，希望你发财，很好。你做医生，你医生，假如你感觉到医生是上帝要你做，你尽管做下去。可是我们特别感觉到的年轻的人，你将来要走出去道路的时候，你要问一问说，上帝要你做什么 vocation， 要你做什么事情？你现在念经济，念社会，念教育，念物理，念化学，都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做了基督徒了，上帝是不是还要你念化学念物理？很好嘛，你念下去嘛。你就考虑怎么样在你的化学、在物理、在社会、在教育、在甚至做家庭主妇上，怎么样能够荣耀主？每一个都好。作为一个基督徒，就要听他。今天你现在我们年长一点的，已经有事业、有根基了，你就问主说：“主啊，这是不是你所要我做的？如果确实你要他要我做的，我就在这个事情上做。”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商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公务员，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银行家，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政治家，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军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所有的东西，每一个行业上去找一个基督徒，要有基督的精神，基督的态度，要与基督徒所有的一切来做这个事情。可是除了这些以外，主还给你有另外一个使命。你一天做几个钟头生意，你一天办几个钟头工，你办公以外你的时间是怎么做的？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在主的面前问说，好吧，主，你要我还是做生意哈？你要我还是做银行，还是做什么什么，对，都好，我已经知道了，然后我把余下的光阴怎么来做，玩玩这么过去了也可以啊。可是你同样的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而这些我老实说，你们做事情有比我方便的地方。当我要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尤其像这年头是很困难的。这个丈夫在做事的时候，只有太太们在家，我到处乱晃也不大好，是不是？可是等到丈夫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了？看电视了，啊，这个黄金节目档的时间就来了。在你一来的时候，大家就拥在这个电视机边上，也不把它弄掉。这个埃舍牧师，你来看看那个戏吧。那我底下这个话就说不下去了，没什么东西好说了。然后说好，那我到办公室去看他，怎么能够办公室去看他嘛？啊，人家正在谈生意，谈得要紧的时候，啊，这个几百万、几千万的生意，我说哎，我来看你啊，王弟兄，这个不对嘛？这个人家当然心不在这个地方嘛。所以我们要找时候实在是很困难。等我去看了以后，那个办公室的同事就说，这个刚才来的是谁呀？他说是叫周牧师呀。他来谈什么？谈到教会啊什么去。我他说他是牧师嘛，当然讲这一套。糟糕，他感觉到是牧师啊，当然讲这一套。可是假如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假如是在办公室的帮，你跟我完全不同，你用不着找时间的，等到他刚好这个公事办完，什么拿起这个茶杯来喝茶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说嘛。他在忙着记账的时候，你跟他说，把他搞错了，他火都大了。我告诉你，他还听你这样讲话，他把这笔账什么都记好了，弄好了，他把这个茶一拿起来的时候，你说，哎，老王，我们教会倒有个布道会，请你来参加。他这个情绪就是刚好这个，他一件事情刚办完呢。或者是他那一天呢，家里有个人生病啊，或者是忽然有个很头疼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啊，你说是老王，我告诉你呢，这个有个信仰很好哦，你看你那个愁的那种样子，你就做一个很恰当的时候就说了进去了。假如很多的这个姊妹们一起在煮饭的时候，如果是很小的，那个旁边人在煮饭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讲话。他切菜的时候切得很厉害的时候，不要跟他讲，待会把他手指都切掉了。可是他稍微空一下的时候，哎，你就有一句话就，哎，我们教会有个培灵会来，请你参加。你老是讲耶稣啊，人家说，哎，这个人干什么？哎，他说这个人在做生意的，人家就说怎么吃饱了自己的饭那么空，老是讲耶稣啊？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好就好在吃饱了自己的饭，怎么老是讲耶稣？我要说的就是。假如你今天还是在做某一样事情，也确实知道上帝要你做这个事情，你就在做这个事情上荣耀主，还有更多余下来的光阴要听耶稣讲。耶稣要你做什么？要耶稣要你为他做见证。可是我相信也有一些我们在这里年轻的，主特别要呼召你作为奉献给主，完全做主工作的。也许你说，我一直在想将来我要做个医生呢，我一直在想将来我要做个科学家，我一直在想我将来做个很大的一个生意人。主也许就要告诉你说，你应该把这个舍弃，我要给你有一个更大的任务要做。耶稣要骑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要一个从来没有给人骑过的驴子，说不定耶稣今天就是要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就是这么样的，一岁没有残废、没有瑕疵的公羊，我们这个母羊也要哈， 而是说我们所要说的就是没有瑕疵，没有残废。很多人感觉到说我这个学校考不起，我去念神学了，我做神学的老师，这样的人我也不要，要大家都抢你我才要，人家都不要你我也不要你。你说我这个学商不成，学农不成，什么都不成了，我还是就做传道吧，那传道这个活该，就什么东西都学不会的人到我这来做传道，我也同样的不要，那个是有瑕疵的，我不要。我们要的就是像旧约里面所献祭的，就是那个没有残废没有瑕疵的那个公羊。母羊我们也要，我说了，我们这样的羊，最好的羊才是献给主。我们难免要想到将来的生活怎么样，将来我有多少影响，这完全看你，你要有多少影响就能够有多少影响，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不是做人的身体，而是做人的灵魂。你要说影响吗？还有哪一个事情比影响人的灵魂还要来得高贵？你要说地位吗？看你怎么做。你可以在这个社会里头跟人家看不起，可是你也同样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给人家看得起。你要有多少地位？你到底要的地位是人间的地位，还是在主里面的地位？主把你当作仆人，当作使女，没有一个地位比这个再高。我们现在把大使看得很重，说这个大使是代表这个国家的，而作为基督的使者，就是基督的大使，所代表的是天国，还有哪一个地位比这个再高了？你说假如你我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我的生活怎么办？当然嘛，人活着是要吃东西的，可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传道人饿死过。我们钱是少一点，可是一个人真正所需要的很少很少，不因为钱多就吃得更多一点。我的经验，钱越多的人吃得越少，而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需要，主会养活我们。也许有一些人感觉到我在讲风凉话哈，因为你们感觉到大概我的生活还可以，可是在我奉献的时候，许多许多的年，我写封信都没有邮票的时候照样有，我现在也没有富裕，可是主会养活我们。我要说的就是，假如现在有一位青年真是听主的话，你感觉到奉献给主的，你不要想那些什么生活啊、地位啊什么，所有一切主会养活我们，没有问题。而你只问说，主，这是不是你的呼召？假如这是主的呼召，主会当心你所有的一切，主会养活我们。耶稣说，上帝说，你们要听他。你有没有听见主对你的呼召是什么？是不是特别今天让你听到，要就在你这个工作上，要把所有余下的时间都献给主，为主工作，甚至于在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最前线的，不一定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你的柜台就是福音传福音的最前线，你的工作的地方就是你传福音的最前线。可是也有一些，尤其是年轻人，也许主要呼召你做完全主的工作，你愿意不愿意听他？我一生中间有两个决定到现在没有后悔过，一个就是决志相信耶稣，一个就是奉献做主的仆人，做一个传道人。到现在我做得非常的愉快，虽然有许多的时候头痛困难，有很难免。假如一件事情啊没有头痛没有困难的，这件事情不值得做，做哪一个事情都会有。而只有在主的工作的时候，你的困难、你的忧愁、你所有的一切，你感觉到主在你的边上，那是多么大的保证。我不能够呼召你， 只有主能够呼召你。但愿我们今天在这个山上，在那么一个很安静的这个时候，你听到主的声音说，上帝的声音说，你要听他。我不晓得主对你怎么说，主有没有当年像对彼得、雅各、约翰那么说，来跟随我，我要你得人好像得鱼一样。假如不是要我完全的时间来奉献做一个传道的，我们也能够奉献说，主啊，不管你将来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也许我是一个生意人，也许我是一个银行家，也许我是一个农夫，什么做我都做。可是我愿意在做这些事情上都能够荣耀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我们荣耀的主，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听到上帝所说的话。上帝对我们说，你们要听他，要听耶稣。求主就在这个时候，你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每一位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与主接近，听到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能够看到主的遗像。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请我们头还是低着，眼睛还是闭着。我们有几个题目要祷告的。第一个，我们要为一些弟兄姊妹，也许你感觉到这一阵是冷淡退后，你这次到山上来我们一起聚会，你感觉到主已经帮助了你，你现在要献上感谢，要继续的在主的里面有长进。我不会要你走出来，就坐在你自己的位置上。假如你这样感觉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候请你把手举起来，马上就放下去，我们要为你祷告。你感觉到自己的后退冷淡，现在要求主帮助你。好，谢谢，把手放下去。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手举起来，他们都感觉到这一阵的冷淡后退，可是在这次山上又再度能够复兴起来，我们要感谢主，求主继续带领他们能够保持着这样的热心，而且比现在更热心地侍奉你。我们现在要问，我们已经在做事，我们都做得很好，可是你觉得你要坐在你做的事情上要荣耀主，也愿意把公余的很多的时间都奉献出来为主工作，你抓到机会就在这个机会上侍奉主。如果你有这样决心的，好吧，当我们现在头还低着眼睛闭着的时候，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让上帝看到我们要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请你举手以后再把手放下去。感谢主，慈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弟兄姊妹，个人在个人的事业上发展，而在这些事业上你也带领了他们，他们都做得很好。求主让他们刚才的举手的几位愿意再度的献心在你的前面，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工作的时候见证主，特别公余之下把他们的时间尽量的奉献给主，为主作证。求主你看顾他们的奉献，帮助他们。我们将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请我们头还是低着，眼睛还是闭着。我们在这里有许多是青年，男的女的，到现在为止还在求学，或者还在做一些事情，还没有决定将来的前途，不晓得有没有得到主的感召，说你们要听耶稣，听耶稣对你怎么讲。也许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听到耶稣到底要你做的是什么，可是你愿意在主的面前说，无论主你要我做什么，只要你对我讲，只要我听到了，我就愿意顺服你的旨意。 有这样感动的，好不好？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很多位，很多位，求主看顾你们，求主看顾你们。你们说，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听到，可是只要主你告诉我，你确确实实的告诉我，我听到你的声音，随便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也许是将来我要求一个职业，在这个职业上我还是荣耀主，也许包括要我做完全的传道的工作我都愿意。感谢主，很多的青年举手，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带领那么许多位的青年在这个山上受到感动，愿意举起手来说，主啊，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只要你告诉我，我们愿意听从你。求主帮助这些青年，带领他们这样的虔诚的心，以及回到教会里面变成功更热心的信徒，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能够发生一些作用，影响的作用，带领我们的青年，其他的青年因着带领其他青年的时候使别的青年更热心，也因此我们更加热心。求主看顾他们今天的决定。也许我们中间有几位，也许有也许没有，这呼召不在于我，不在于我们，是在于庄稼的主。也许主就有几位要特别选召你，完全奉献做主的工作，你已经清楚知道这样的呼召，你愿意奉献给主，有没有哪一位？如果有的请你举手好不好？你愿意完全做主的工作，感谢主，感谢主，把手放下去，感谢主，把手放下去。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我们这个举手是在主的面前举的，当我们这样觉知以后，主会带领我们，不要管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道路不是我的，是主的，主会带领你。刚才有几位举手，已经举过的不要举了。还有没有哪一位你受到这样的感动，你已经知道主清楚的呼召，你愿意奉献给主，不管前面有多么困难的道路，我知道主会带领。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把手放下去。还有没有哪一位？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为这几位清楚知道主的呼召，也愿意奉献自己在你的面前，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献在主的面前为主所用。求主准备他们的心，在未来接受你所交给他们的任务。靠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
那么剩下的时间我想请大家做一些见证，不过一个人不要讲太长，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要做见证，很简洁的把现在你的心的感动感谢讲出来就可以。这个见证呢也不要讲过去什么时候得救啦，什么时候旅行啦，什么不是那个，就是这一次的参加夏令会，神向你说的话，你所领受的感动，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做一些见证，我们大家在心里面就彼此感谢彼此带到。有没有哪一位要先做？每一次要做见证会啊，就是第一个啊。好，第一个来到前面来。
众位弟兄姊妹，感谢赞美，这次神给我们这样好的赐给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这赛场，我们感谢神用我们众公司在这几天的赐给把主的正道告诉了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受了感动，我也受了感动很多。主这样爱我，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报答主，但是主的爱心不管我怎么能报答他，他总是爱我。今天我们亲爱的主拣选了我们这么多的还没认识主的，在这三天的时间到了面前认识是他个人的救主，使我们全会场的弟兄姊妹这么这么欢乐的心，喜乐的心，我们在天上的父更喜乐更欢乐。我们感谢主以基督的圣灵浇灌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圣灵一天一天更有长进，更爱主。祈求祷告 我们感谢主，我们谢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好，谢谢王弟兄。还有哪一位？我们开始觉得很有时间了，所以我们是可以慢慢的。好，王太太。
感谢主，这次是我女儿她愿意来参加这个夏令会的。本来我们犹豫，因为她身体不好，后来她告诉她爸爸说参加夏令会就报名了。可报名前两三天她还在那儿闹，说是不去不去，一不去不去要进医院，所以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好。她说等到第二天早上出门之前决定，所以我们一直在心里祷告。所以在第二天早上我给他吃了很多东西，给他吃了这个面包，喝了牛奶，给他吃了很多东西，他吃饱了。结果我们就拉着他一同走，名是已经报了，不去是不成了，所以就来了。来了到现在呢，这几天之内他居然有点感动，所以我觉得非常高兴。那么周牧师所说的话，刘牧师所说的话，还有别的几位牧师都是这样热诚的给我们好的信息。我自己爱主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许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在日本这住了这么多年，有些个日本的朋友，所以结果我很多时间都为他们用了，所以爱主不够。但是将来我要把我的地方呢，贡献给神，就是说在我家庭里头开一个家庭的这个祷告会，请无论是关西的、关东的，凡是信主的人都到我那小小的屋子来，我们一同敬拜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感谢主啊！那个高姊妹有这种心愿，让神来保守她。还有哪一位？哎，不是啊，我也抓头也是你。还有哪一位啊？我们开始有时间，大家也会慢慢来啊。等一下你会着急啊，因为时间快到了。OK， 哎，
对不起，我怕可惜了主的宝贵的时间，所以我不愿意做见证。但是我只有感谢赞美主，因为我在11年前，我高桥弟兄被主接去，但是我已经把自己留下的光阴统统奉献给主，我也不配。我的有对痛苦的人、悲哀的人有负担，生死信誓的，我把全世界完全交托主，我也不怕我以后怎么样，我所有的都交托主。主是信誓的带领我11年，一直天天服侍那些痛苦的人、悲哀的人，带领他们走，依靠主。这次我有个心愿，因为每年的夏令会要帮忙放肆的工作，这一次本来我去北海道，但是我挑选了这里，我想在暗中帮忙那些软弱的刚来的人。我有个心愿，一直祷告，但是感谢主，在我们房间当中有一位谢姊妹来，我们一起在一起，真是奇妙，她决心依靠主，都是主的恩典。那么我不配到前面来分享给主，但是再次的我有个心愿也感动，我再次的主叫我活了11年，再次的分享给主，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主，求主给我力量。我实在是不配，但是我在世界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点留下不给主，我就到前面来，实在不配，请大家为我祷告，谢谢。
感谢主。这次也特别有一位姊妹，她从来没有到过教会，她心里有很多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觉得自己刚刚开夏令会应该给她来参加，所以她就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夏令会。刚才刘姊妹讲跟她同房间，她第一天听到她就到前面来，很受感动，第二天她又觉得又感动又出来啊。这位姊妹请站起来啊，感谢主啊！这位姊妹，我相信神这次啊是特别恩待她，从来没有到过教会，第一次来参加夏令会，就听见神的声音就决心信主。我觉得她有福气。我那天对她说啊，别人听了好几年还不能够信主，你听一次就信主，这个恩典实在太大。我们今后要继续为她祷告啊，请坐。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为神做见证？不是夸耀自己啊，做见证是夸耀自己吗？不是，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恩典。有没有哪一位？ 哎，有没有？来，我啊，不要浪费时间，你们这五位先讲啊。这个刚才已经讲了一位，哎，这个每一位，你们都请你们稍微简单的讲几句话。
站在这里，那我只有深深的感谢。在两年前，我第一次，在四年前，应该说在五年前的，我从高中毕业，我就一直在周连华牧师的教会里面，我牧道两年，所以我感谢周连华牧师，因为是周连华牧师，他第一个将神的话栽种在我的心里面。我更感谢神带领我到日本来，他让我在御茶之水教会，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牧师，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亲自栽培了我。可是我更感谢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真理的圣灵，因为他亲自让我成长。阿们。
阿们。来，很快啊。
嗯，我先说的就是我感谢神，他能够让我来这个这里面前。我自己知道我是最不会讲话的人，刚牧师一字一字的提醒，是不是神的，真的是神在呼召着我。我已经受过洗，可是我的一切行为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在神的面前。我在新加坡可以算是六七年前就已经开始慕道，也在五年前也受洗，可是我完全没有把神的真理放在我心里。而且我来日本也是莫名其妙的来了日本，可是我现在觉得我并不是莫名其妙，我算是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我来了日本。我不能够说我在日本将会学到什么，但是我感谢神，他让我在日本真正的才发觉到神。我不能够说什么，我只能感谢神。我这么的渺小，这么的软弱，这么的不配，神还是肯这样拣选着我。我真的是感谢神，也感谢那每一位帮助我的弟兄姐妹。我更感谢刘牧师，他特别的照顾着我。我谢谢每一位为我祷告的，谢谢大家。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神。我从小就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接受主的话语是觉得真是当然的事情，但是那今天特别觉得神真是抓住我的心，我真是不知道有多少时间拒绝神的呼召，但是真是感谢神，在这时候我真的确信我能完全奉献给神，希望能求助能使用我作为他的最好的仆人。我知道真是我没有什么力量，我真是也没有什么才能，所以我同一个房间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很想信主，但是我真是没有力量能向他见证。我只有我们祷告，但是感谢神，他真是能听我们祷告。我现在真是很高兴，求各位能为我，而且同样也能为我们这些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而且能从心里奉献给神，求各位带到。
我今天看见自己女儿出来，心里充满了感谢。我有三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受洗归主，在昨天晚上最小的也出来啊，感谢主。所以这次我收获太大了啊，一个奉献，一个 能够蒙恩得救的，我这今天呢实在心里充满了太大的感谢。慧恩，哎，这一位是陈牧师的女儿啊，我们也是感谢神。
我很感谢神，从小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我看到了牧师家庭里面的苦楚，但是也更体会到了神在传道人的身上一切的恩典。但是有时候真是很软弱，当我开始想到我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说我要做传道人，因为我看到的那实在是一个很难的工作。我在我的心中挣扎了，但是我不知道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我有时候对自己说，要为神工作不一定是一个传道人，就是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是同样可以为主传福音，说不定在那种环境更容易。但是我很感谢神，他今天借着做牧师，他使我真正的受得很大的感动。我知道神他是要用我的，而且我相信我今天出来我不会后悔的，只恳求神帮助我这个无用的人，让我能够从现在开始愿意学习，能够把我所有的力量奉献，就是在最小的工作也好，我只恳求主能够让我有力量完全时间奉献为主的工作。感谢神。